所以我们重复了很多遍的这个创世纪的大纲了哈，所以我们大概也都熟知了，1到11章讲到上古的历史，从12章开始，亚伯兰蒙召，然后开始写亚伯兰他这个跟随耶和华神的脚步，然后那接下来以撒。然后雅各，然后现在正在讲约瑟，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神透过他们亚伯拉罕的家族，要为他们建立一个大国，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为了基督能够降世在这个大国。基督要降世在律法以下，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引导带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那现在讲到这个约瑟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创世纪44章，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13节，创世纪44章第一节读到第13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约瑟
瑟，
吩咐家宰说：“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余能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跳，这是个跳子吧？”嫡娘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女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了。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
好，谢谢。我们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是联系到43章哈，43章他们真的就把便雅悯带来埃及了，然后当然就符合约瑟之前说好的那些条件嘛。那所以约瑟就宴请他们让他们吃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约瑟安排座位，还居然按照他们的排行，清清楚楚的排出来哈。然后特别恩待那个他自己的弟弟便雅悯，这便雅悯自己本身也还都不知道所以吃喝过了以后然后约瑟就交代他的下人了。就是他的管家啦，就把又预备好他们买的粮食，跟上次一样，买粮食的钱呢，又原封不动的又放回去他们那个口袋里然后第一次的、第二次的都放回去了， 那每一个人都把他料理好，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嘛。那我以前老看不懂，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为什么还要来那么这一招呢？是不是故意来整这个他的十个哥哥啊？啊，让便雅悯啊，他口袋里面除了那个要买粮食的那些银两之外，还约瑟还做了个手脚，把自己吃喝的那个杯银器啊这些杯子放到便雅悯的口袋里面，然后便雅悯不知情，然后跟着其他的哥哥就往前走了。那结果为什么还来这一段，要把他追回来呢？后来想一想，应该就是就像上次一样，用一些技巧要让便雅悯来到埃及。所以这一次呢，约瑟想用这种方式让父亲雅各也来埃及，如果这次把他留下来，然后让其他的十个哥哥回去把父亲带过来，约瑟是这样想啊，全家就团圆在埃及了嘛。那一方面，这也是荒年里面的第二年了，后面还有5个呢，所以用这个方法来保存雅各他一家人啊，这种方法，所以想来想去应该是这个理由吧，要不然没有什么意义啊？难道约瑟真的就是要整他哥哥吗？这样反复2、3次，好玩是不是？我想不是哦，而是要用这种方法。他知道，就前面的对话当中，他知道，对，雅各最心疼的就是这个便雅悯。他最心疼的，那心疼哥，约瑟了。他不知道约瑟生与死啊，基本上就是死了。他就是这样想。那现在，约瑟的同胞弟弟，如果又被留在埃及的话，那雅各肯定啊，非也要飞过来埃及了。所以约瑟是这样想的，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雅各，你说让一个老人家啊。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那着实是非常难的事情。甚至呢，还是跟他说：“哦，有5年的荒年呐、啊，接下来啊，那你来不来？”他说：“你咋知道有5年的荒年呢、啊？”对，所以想来想去，大概是用这一招最好的方法让便雅悯就留在埃及了，然后十个哥哥回去，再把雅各带过来。因为便雅悯在埃及，他非过来不可。也许是吧，因为这个也没有看到圣经有其他的文字上面的这个证明所以就这样推敲吧，我是这样推敲的。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开始走过去了。第一节，约瑟吩咐家宰，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力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抵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就暗中做手脚，其他哥哥没有。约瑟喝酒喝水用的银杯就塞在那个便雅悯的口袋里。好啊，管家就照约瑟吩咐的就去做了。然后天一亮呢，就打发他们回去迦南地。对，也没跟他们讲清楚也是不是要把他们的父亲带过来？没有，就先你们就走了正常程序所以他们就出城了，离得不远了。约瑟就告诉他的管家起来追那些人，追上了就对他说：“你们为什么以善报恶呢？”就是莫名其妙的控诉他们其实约瑟是用这个 用计有一个耍施了一个小手段。那主要的用意刚才解释过了哎，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约瑟就告诉那个管家要这样讲话。 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怎么这样行呢？把它偷走呢？是恶行啊，这是作恶啊！啊，约瑟告诉他，那告诉这个家宰要这样做。好，这个家宰就追上来了。啊，然后就跟他讲哦，我的主人丢了这些，这个他喝酒啦、占卜用的那个杯子啊，银杯啊，对啊，是不是你们拿走了？一定是你们拿走的。所以这些兄弟就开始回答了，我主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仆人断不能这样做这事啊！你看，那之前呢，这个口袋里面的银子啊，上一次来我还从迦南地带回来还你呢。所以我是这样的人，我绝对不会是这个偷你家银杯的啊，不可能啊，对啊，不可能这样做，那他们就下一个起一个誓了，你仆人中无论是在谁那里收出这个银杯啊，就叫他死，我们也要做主的奴仆啊，当然这是发咒起誓哈，我绝对不会拿，我们不会是我们拿的。那没想到是约瑟暗中做手脚了。好，那接下去第十节了。好，管家就说：“照你们这样去做吧，从谁身上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啊，其他的人都没有罪。”于是开始收啦。那收拾说，那个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收出来。对，那所以。他们这一行人又回头了，回到城里去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十四节那不还比较长哈。十四节读到17节，来，谁来读啊？十四节读到17节，谢谢。
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与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好的，谢谢。所以这个段落就讲到细节了。那回来这一群哥哥们还有弟弟回来找到，见到约瑟，约瑟就责备他们啊。对啊，那他们兄弟还挺同心合意的。既然被你抓到了，好吧，那我们都做你的奴仆吧。只有约瑟说不要，没拿的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父亲那，拿的就不可以了。谁手中收出那杯来，就要做我的奴仆。实际上，约瑟就是要把便雅悯留下来的意思。对，当然哥哥们是不懂得为什么偏偏要便雅悯。对啊，不懂。那约瑟就是要便雅悯。那事实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把他的父亲带出来。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犹大说话了，来18节，犹大说了一个理由，不行啊，这个小弟是父亲的命脉啊，命根子啊，这个小弟便雅悯没有回去迦南地的话，他父亲是活不下去的啊。怎么办呢？他就犹大就讲直接下来这一段了。好，18节读到29节，谁来读啊？18到29，谢谢。
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为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 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下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
好，谢谢戴姐妹啊。对，犹大的这一段说辞呢，也算是至情至理啊，把那个来龙去脉，那主要重都讲出来，主要的重点在讲到这个小儿子对他父亲里面，他父亲的那种意义啊，那是生与死的意义啊，不能没有的。对啊，你这个便雅悯没有回去雅各那边，雅各活不下去啊，他要死啊。那之前呢，要出来买粮食之前，父亲说过的话，那他就转述一次啊。我相信听在约瑟的耳朵里面哈、啊，那肯定啊，有很大很大的、啊、很大很大的冲击哈、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了，对。30节到34节啊，谁来读啊？谢谢。
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阿们，
阿们，好，谢谢。所以犹大跳出来了，又是犹大，又是犹大。约瑟被卖的时候，原来上头两个哥哥想要杀的，对啊，那个西缅跟利未啊，想要杀的。后来是犹大出主意了、啊、那不是有那个骆驼伤的卖给他，不要有人血，不要流他的血。对几个兄弟来说，前面做头的这几个哈、啊、老大流便，然后西缅利未，然后再来就是犹大。哎，犹大好像就是 在他的、成长的岁月当中，他始终是那一个这个找到一个说辞，然后能够不要流血也好，或者是这个始终都是他，很有意思哈。对，好，那我们来看哈，他犹大就继续讲了30节，我父亲的命和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必死。这就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对，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对，他的目的就是什么？不要把便雅悯留下来啊，不要把便雅悯留下来，要不然我们那个老父亲活不下去啊。同命相连的、啊，对啊，32节，因为仆人曾向，就是犹大曾经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 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与父亲面前永远担罪。”对，犹大曾经答应过雅各的，一定会把最小的弟弟带回来给雅各的，一定的，这个约定在那里的。那可是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埃及人的宰相一定要强留便雅悯的话，那变成是怎么办？对啊。所以他把那个困难的讲出来了，33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下住，住下，弃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了。这交换人质啊，对啊。犹大自己要换便雅悯，很有意思哈。那个，如果你看到他们几个兄弟当中的表现啊、互动啊，好像是这个犹大就慢慢的就看到他真的像一个长子的那种气度了哈。对，有这些事情他都出来讲话，对。很有意思。然后连接到后来的时候，对啊，那雅各给的祝福当中，就是少壮的狮子啊，那犹大支派的，有疑问吗？到这儿，
老师，我有一个地方好久了啊，就
你说，
是他那个44节的15节啊，你们岂不知我这样的人并能占卜吗？那个占卜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你知道吧，都是那种就是迷信啊，这样形容吧。我就是说这个占卜这里啥意思呢？
又是占卜。约瑟用这种话，事实上他又怎么讲？很强烈的话，在表达他，事实上在吓他自己的哥哥啦。
有
难
没
道
有
你？
这种意思在里面？就是我知道你要这样。
类似，就是他很厉害就对了，能够未卜先知，类似这样的概念，这样子，等于是吓他哥哥啊。
啊，是吧？因为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吧，就是很迷信啊，然后有一种观念，就是说这占卜只能用在那种，弄那些，就是鬼啊那些事情上面啊，
对，约瑟现在因为埃及都是普遍都是拜偶像的，迦南地也是，所以约瑟只不过用这些外邦人的习俗，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是在自己哥哥弟弟面前就是一个埃及人了，埃及的宰相啊，对，位高权重的啊，所以呢，约瑟就这样用这些外邦习俗来讲话了，这样。他自己本身这样装着像外邦人吗？对啊，难道你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会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事实上都是他自己在做手脚，他有目的的，他不是故意害人，他有目的的。对啊，前面那一次是要把便雅悯带过来，这一次呢就想办法要把雅各带过来。对啊，那雅各怎么让他过来？就是让他小弟命根子留在这。对。
好，知道。
还有吗？
没有了，知道，明白了。
好的，好啊。所以犹大讲了这一番话之后，我相信至情至理。所以约瑟的回应啊，那就回就就他再也装不下去了，最后就是兄弟相认的场景。好，我们从45章第1节读到。第13节吧，1到13节啊，这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谁来读啊？谢谢。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并雅敏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阿门。
阿门。好的，这个是彼此相认的场景哈。对，所以第一节那里哈，就是前面犹大的这一段话真的讲到至情至理了，约瑟再也受不了了。我相信他是一直都在克制他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呢，前面有讲到过了，这应该说。7个荒年，30岁当宰相，7个丰年过了，37岁又过2年，39岁的他，跟17岁隔了22年了，隔了22年对，人世，对，这22年他所经历的，都在这一刻，在见面的这一刻，他倾泻出来了，对呀。你说他真的就是生了2个儿子之后，真的就是就没有再记得这些事了吗？当然没有，当然没有忘记，当然还在心里。那种伤害啊，你在心灵上受伤的那些伤害，那个刻痕那个是一辈子的那可是呢，约瑟很不一样啊，他见到哥哥的面的时候，当然他要观察，所以他有好长一阵子的观察时间。对，所以第一次见面，后来把这个西缅留下来然后其他的9个哥哥回去，然后要把便雅悯带过来。那整个过程，事实上约瑟都在观察。对啊，这22年过去了，他这些哥哥们变成是怎么样子？当初。居然那么恶毒，把他卖掉，甚至想要杀他。那这一些哥哥们现在是不是还这个样子呢？他要观察过嘛，所以前面有这段过程。然后这段过程，当然他的用意就是要把便雅悯带过来，要确定便雅悯是过来的然后所以这样，那等到便雅悯过来了，吃了这一顿饭，然后要决定要把便雅悯留下来，然后让他们把父亲带过来这个动作，逼得犹大讲出这一段至情至理的话，讲到他父亲的反应，父亲这个离不开这个便雅悯，然后父亲对这个他觉得已经被撕裂的这个约瑟的思念这些事。听在约瑟的耳朵里面那是安慰，对不对？那是安慰嘛，对不对？然后尤其是前面第一次，他的哥哥就讲起来怎么那么倒霉遇到埃及人这个，一定是我们当初把这个弟弟卖掉的时候，我们造成的罪孽过犯，然后如何如何，现在有报应了。约瑟也是亲耳听到，对约瑟来说，那是一种医治那是一种平反。那是一种报复，当然不是出于他，而是 神有说了嘛，不要替自己伸冤，对，因为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对，是主会替你出头，所以你不需要替你自己说。无形当中，当然约瑟是没有学过这个教导哈，不过在他的特质当中，却显出他是有这样的特质的人，对，还不止，在这里他就陈述了，他继续讲下去，他就陈述了。对啊，相认的时候，他就陈述他真正心里的想法。那想法不是只是凭着他的血气、意气用事的想，不是，而是经过他灵里面的思考，从神的国的角度来思想整件事情。他看到的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要临到雅各一家人，所以派他先来。啊，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够彻彻底底的讲出饶恕的这一段话。对，对，应该讲赦免吧，不只是饶恕了，赦免的这一段话。那等一下再讲这个结论好了，我们还是先走这个内容吧。所以约瑟左右站着人的面前呢，就情不自禁了。憋不住了，装不下去了，所以就吩咐旁边人都离开去吧，手底下人都离开，只剩下他们兄弟在那里。所以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啊，在那个时候他就放声大哭，那发泄啊，那放声大哭啊！埃及人跟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太响了，那个哭的，对，然后呢，然后。约瑟就跟他弟兄们就说了：“我是约瑟，相认了，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吓死了。这个在他们眼前，简直像神一样同在的人，居然是他弟弟。对，那不吓死啊，吓傻了，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为什么？怕他报复啊。怕他记仇啊！之前是怎样子把他说要杀他的，然后把他撇下来，然后卖给骆驼商队，对。其实这些种种啊，这些哥哥们做过的事情都不能忘记的。现在啊，他就是约瑟，吓死了，怕他报复，怕他杀他。就约瑟就是他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如果他话停在这里，没有继续讲下去，那真的是把人吓死了。他记仇是不是？可是没有，他继续讲下去。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性命。保全谁的性命啊？这是出于神的。我会先来埃及，是为了要保全性命，是什么一回事？我想到这里，他的哥哥一定是听不懂的，所以他就解释下去了。不要自由自恨，先让他们不要因为这件事。曾经卖我来埃及，自由之人这件事情，你不要钻牛角尖，钻到这里面，先开诚布公哈。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因为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之前来，为了要保全性命，保全谁的性命啊？继续看下去，他在解释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在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5年呐、啊，不绝收5年呐、啊，那人要吃什么？肯定闹饥荒会饿死的、啊。5年嘛，没出产嘞。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约瑟看明白神的旨意了，对呀、啊， 他来这边为什么？凡事尽都顺利，因为神预备他要成为以色列家的拯救。对，那这13年不止13年了，到这个时候22年了。这22年，前面13年为什么过得那么辛苦？那就是因为要锻炼约瑟，要有，应该怎么？对神的同在老练，然后依靠神，按着神的智慧锻炼他，要按着神的智慧来管理、来治理，为的是他能够做宰相。你看到他管的事情越管越大，越管越多，对不对？本来17岁的时候开始当那个波利法家的仆人，然后变成管家，然后下到监牢里面，然后变成管整个监狱的，是不是逐级而上啊？越管人越多，越管责任越大，神在栽培他，栽培他管理人啊，尤其在监狱里面管理那些对啊，头上长角那些罪犯啊，那多难管啊！我们一般的，你说教会啊，教会已经这家那家的事够你烦的了，已经够难管了，你还管那一些帮派分子啊、贩毒的啊、啊杀人的啊、掳掠的啊，还要管他们？约瑟管，这个神让约瑟管，为什么让他做宰相啊？预备他做宰相。所以约瑟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应该是看到他哥哥第一面的时候，对，看到他哥哥们第一面的时候，他开始有这些反思。对，就你如何能够真正的不只是饶恕赦免人的罪？你本来被人家欺负到那种程度，那为什么到后来你能够先饶恕放下来了，然后到后来能够赦罪？赦免人的罪，因为你通了，你对于神的旨意通达了，你才有可能真正的饶恕人，真正的赦免人的罪。如果你没有一个对神终极的祝福有所领受、有所体会的话，如果你不清楚这个神终极那么丰盛的祝福临到你的话，老实说，对啊，你很难很难靠着你自己人的能力能够走出那些仇恨，非常非常困难，人是很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的。感谢主，约瑟跟我们一样是一般人，可是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完全的饶恕、完全的赦免他卖他的哥哥们，是因为他看到神的心意了，而且不只看到，他经历了，他经历了。对，你看主耶稣，这个主耶稣透过保罗的教导，对啊，不要替自己伸冤，因为伸冤在主必报应。我们讲久了都会背嘛，对不对？很流利的念出来，真是这个样子。就你这个人从一开始愿意放手饶恕了，让你自己好过一点，你翻了人生新页了，对啊，你翻页了，那些旧事你让它过去了，对，你是没有办法真正让它过去的。可是那一句话就是主告诉我们，对，主告诉我们，他必伸冤，他必报应。只是怎么伸冤、怎么报应的，不见得你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把他千刀万剐那样子。神不是你啊，对啊，神用的方法不会只是千刀万剐合你意啊，那不够美好，那很残忍。 就在这件事情上，神怎么样子替约瑟伸冤？神怎么样替？对啊，替约瑟来报应，很简单，让他闹饥荒嘛，过来找粮食啊，过来找粮食的过程里面，他真正向他这个弟弟下拜了，还拜好几次呢，对啊，还拜得心服口服呢，神做工，神自己做工。那约瑟交托出去，神做工，神真的是替人伸冤的，神真的是替人报应的。只不过他用的方法不见得是你要的，可是他的方法，他的报应绝对是让你刻骨铭心。对啊，啊，也因为约瑟他经历到了。所以他最后真的是看到他哥哥在他眼前下拜，他心里想起小的时候的梦了，那些禾捆对他这个禾捆下拜，对呀，他想起这些梦了，对，我相信他会得安慰，是因为这样子，而不是他就是天生圣人，他心胸就是这么宽大，就是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约瑟，你看约瑟都饶恕人。话很容易讲，轮到你，你饶恕看看。约瑟没有这样讲，你替他讲，好像很简单一样。你替他讲了，你知道神为了约瑟能够有这个真正的赦免他哥哥的心，原因是什么？因为神让他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在神的神国计划当中，他看到他自己的位分了。他看到这整个过程当中，神的目的在哪里了？所以他才可能真的放下，真的饶恕，真的赦罪，就不再用人的方法，甚至能够倒过来鼓励他的哥哥。对，这件事情让他过去了。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再纠结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经历过约瑟的心路历程哈，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一天到晚就是高举约瑟哈，错，不是高举约瑟，是要高举上帝。约瑟不过是顺服而已，你要高举的是上帝，对，是要学约瑟。饶恕的榜样，是的，可是你要知道，约瑟不是凭他自己人的能力能够饶恕得来的，是因为神不断的做工，神在帮助他，神在安慰他，神让他体会到神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一件事情真正的心意是怎样，他体会到了以后，才从神那边得着那个能力。去做真正的饶恕，去做真正的赦免，不是你嘴巴喊一喊。我们学约瑟，我们学约瑟，你学得来啊？你学不来，我跟你讲，你学不来。这是要神自己动工的，对，有那个心智哈，很重要。有那个心智，不代表你就做得到，不代表。真的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时间的铺垫，有一个沉淀的过程，不要急，不要急。尤其弟兄姐妹，你不要当约伯的那三个好朋友哈、哦。对呀、啊，对呀、啊，帮不到人家还净说风凉话，对，讲的都是对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可是听在约伯耳朵里面就是风凉话，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嘛。你根本不知道整个过程是怎样，然后就给人家瞎参谋了，然后就瞎论断了，对啊，又学约瑟，你看你都不学约瑟，你看，好，那我们来看哈，看到约瑟来，他怎么讲的？对，所以刚才是讲到，他先来埃及这件事情是。神差他在他哥哥面前来的，为什么要这样来？因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水牛什么语种呢？粮食啊，粮食都是种子啊，你有没有发现？存留鱼种，为你们预备这些饥荒的粮食，又要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然后你可以把鱼种讲成是哦，我会给你们存留鱼种，好像你们不要绝种，你的后代还能够继续活着哈、啊。你也可以这样解了，然后又要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我比较喜欢那个存留鱼种，是直接讲到饥荒的粮食。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解。好，你可以不用跟我一样，不过你参考就好了。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要看到神的心意了。约瑟之所以能够真正的饶恕、真正的赦免他的哥哥，是因为他看到神的旨意了。如果他没有看到神的旨意的话，那里面可能那个仇恨还是没有办法解开来的，所以这个不是靠人的能力做得到，而是神自己。我感谢主，约瑟是有顺服神的心意的新的人，所以他想事情能够这样想。好，然后呢，神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个不是他的骄傲所讲出来哦，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啊，哇，那这话那个，如果是那个法老朝中有人就故意跟约瑟作对的话，那可是把柄呐、啊！法老的父，他全家的主都讲出来，那个是这个大逆不道啊，要诛九族啊！按照中国皇帝的话。不是，约瑟他要讲的重点不是这里，而是神在他身上有充足的预备，为了下面讲话他要用到，你们放心的过来这边吧，目的在这里哈，所以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铺垫，接下来他要他们全家，要雅各全家搬过来埃及，铺垫这个，因为要度那个5年的饥荒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9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我相信雅各一听到这个，肯定是懵在那里了。是咋回事啊？不是已经被撕裂死了吗？怎么约瑟还活，还当宰相？对，你儿子约瑟这样说，回去告诉老父亲了。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第10节。约瑟继续讲下去哈，让哥哥们带话的，你和你。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歌山地在哪里啊？尼罗河要入海，那个是三角洲哈。尼罗河三角洲的最右边、最东边的那块地方呢，就应该就是苏伊士运河附近了。尼罗河的三角洲到苏伊士运河之中间那块地叫做歌山地哈，那你可以知道那边水草丰比较丰富哈，那适合放牧。可是埃及人他农耕的，埃及人为什么是农耕的人呢？因为尼罗河它是山上的雪水融下来，所以它定期会泛滥。尼罗河的河水是。每年雪融的时候，大概夏季就是固定会河水泛滥，然后它的河水泛滥呢，年年都泛滥到一定的地步，所以住那个河流域久的人呢，他们就习惯了，什么季节的时候那块地会泛滥，什么季节的时候那块地不泛滥，不泛滥的时候那块地就是最肥的地方，因为。 上游的那些冲下来的那些养分都后来都累积在这个尼罗河沿岸。洪水一泛滥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上游的那些肥料养分就带下来，带下来以后，他们就好耕种了。所以尼罗河流域的人都是农耕，然后呢，然后就捕鱼，这是他们的生活啊。很多很多，就像我们讲的鱼米之乡，这尼罗河，他们就很讨厌放牧的人，为什么？你把我农地都踩坏了嘛？羊赶过来就是全羊走过去就把你的田地就搞整坏了，所以他们不喜欢牧羊人的。那所以约瑟就想好了，那一边是埃及人不喜欢的地方，虽然水草丰盛，哎，可是呢，正合适以色列人在那边放牧。对，约瑟连这个都想了哈，对啊，所以让他们住歌山地，对。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啊！这是请哥哥带话给他父亲哈，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的话。他们是见证人。每一个兄弟都是见证人，见证约瑟所说的话，见证约瑟在这里是怎样一个生活情况，你们都看到了。见证约瑟在埃及里面的，在埃及人当中他的威望，他们都是见证人，所以把这些带回去给父亲，啊，这是没有骗你的。所以11个兄弟都看到听到了，对。连便雅悯都看到、听到。13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的一切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父亲，又要他赶紧地将我父亲，又要他们呢、赶紧地把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好，有疑问吗？我们要人饶恕人很方便的，经文拿出来那更有能力了哈。哎呀，劝人家很像很有方便，是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啊？你在说教嘛？人家也知道，基督徒也知道要饶恕，问题他饶恕不了啊。靠着他自己，他哪饶恕得了？靠着他自己哪？那赦免得了，所以你就陪人家走的，你要知道你是陪，你就是陪，你不是下命令的人。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完全走出那个困境，是因为他看到了神的作为。所以你陪他走了，你要等啊，你要知道这是圣经的原则。约瑟。花了22年，真正看明白了神的心意。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对啊，他赦罪了。”这时候，他可以说他真正的、彻底的饶恕了。22年，还不是只是人的岁月，是神的工作，在这个22年当中，让约瑟走过来的。所以不要只是律法主义，你要学约瑟。你看约瑟都赦免了，对啊，你赦免看看，哪一天换你赦免看看，有 那么容易啊？对啊。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从。14节读到20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于是约瑟伏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镜像上哭。 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阿们，
阿们，谢谢。好，所以这个一个亲情剧的上演哈，他们兄弟相认啊，然后一个没完美的大结局啊，所以大家都哭成一片。然后当然这是喜乐的哭哈。然后风声传到埃及法老里面的，然后埃及法老和这些臣仆们都很高兴啊。那当然就是描述一个现象，他们很欢喜这件事。然后埃及法老就下了个旨意给约瑟了，对啊，来告诉你的兄弟说这样做，把驼子驮在牲口回去迦南地，把你们父亲跟的眷属全部搬过来。然后法老自己讲，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肥美的出产啊啊啊！从埃及带去车辆啊，就法老王派马车过去接啊，把约瑟的家人啊，他的父亲，他的哥哥，哥哥们的眷属，他的侄子侄女啊，全部浩浩荡荡全部接过来啊，应该还有那些姑姑哈、啊，这些妹妹们、啊、姐姐妹妹们全部带过来啊。法老王恩宠他们，因为约瑟的缘故嘛，从人的理解是约瑟的缘故，事实上呢，事实上是神眷顾的结果，是神感动法老王的心啊，让这个时候让这整个搬迁的事情能够顺利啊，啊啊，让他们能够在歌珊地能够啊能够落脚安居乐业，干嘛？为了要繁衍成一个大民族，那是后话了，那时候神有这个计划在背后的啊。今天基督徒你越来越老练，你越来越跟神亲近，跟神关系越好，你越来越明白这个神在你身上啊呼召是什么，让你终身按着神的公义和圣洁来侍奉他，你慢慢慢慢就可以摸索出神要怎么样用你。那神为了要这样用你的缘故，他会为你来预备这一切，对，所以你不需要用替自己来盘算，不需要，神已经帮你盘算好好的了。对，为什么？因为那个约，因为神的国的计划要实现在雅各身上，实现在雅各的儿女身上。那同样的，你是愿意向这个撒加利亚，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你愿意这个终身在神面前服侍神的，按着神的圣洁公义来服侍他，你有这种心智的人，神一样这样带领你，因为你这个心智不是出于你自己，是因为你是重生得救基督徒，你不是为只是为人血气上为神血气上的大发热心而已，你是有圣灵引导你的，经过你的灵里面成长沉淀，经过你跟神的关系的操练，一步一步神会让你知道的，神会让你知道你最神是呼召你在哪一个领域，在哪一个地方也好，哪方面的事工也好，神为你预备这一切的，这是出于神啊。所以连法老都来恩待约瑟的家族，不是法老的恩啊，上帝， 上帝的计划就是透过约瑟来实现将，以色列70口人搬到埃及，预计在他们埃及那边形成一个大民族，然后回去迦南地。这是大国之约，亚伯拉罕的大国之约。为了这个约的缘故，神做这些事。那么基督徒的原则就是，对，神的约。神呼召你就是约了，你知道吗？他那呼召你，我说的呼召不是呼召你成为基督徒啊，我说的呼召是神国那个整个旨意的对你这个人的呼召。神呼召你不是只有呼召你一个人，神呼召你家人，以家庭为单位的呼召。那你很，我们这边绝大部分姐妹弟兄都还没跟上脚步。神对你的呼召不是对你的，而是对你家庭的呼召。等，你不要姐妹跑在弟兄前面，我呼召我这个，呼召我那个，哇，你姐妹全中国跑，你留你老公在家里看店呐、啊，那不是神的呼召，那是你的血气。等，不是等你老公，等神感动你老公，等神。你等你老公，你就越看他越不像话，越看他越怄，你就越来越不尊重他。你等他，等神，是神在感动人的啊，你在配合神，所以你能够在顺服神的情况之下，你能够在你老公面前有个好见证。你等你老公哈，你等一辈子，你想错了，一辈子等不到，我跟你讲。你等错了嘛？你把你盼望放在你老公身上，神没有这样教导的。神教导的是你把盼望放在神身上。那神的规矩是什么？神的规矩是你家庭，你老公要出头，哪一天才出头？我等不及了，等不及那是你的事。等不及代表什么？你还凭着血气，所以等不及嘛。对，就是因为血气还非常浓在那里嘛，所以等不及啊。那既然等不及。既然血气还那，那就继续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哪一天你真的服下来了，你在神面前，神啊，我真的就立志做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等到你这是恍然大悟，最大的拦阻是我，不是我丈夫不像话，是我，不是吗？你觉得你比较属灵，是不是？耶稣的教导，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老觉得你比你老公更属灵，神就让你等。你说你属灵，好啊，行啊，那你就属灵啊，你继续属灵下去，一副在老公面前继续耀武扬威，继续耀武扬威下去，神就继续等，继续等你，继续等你，你在等，你在等你老公，神在等你，等你哪一天醒悟过来了。你是一个帮助者，站好你的位分，然后神会开路。不是一天到晚就是指着老公骂，灵里面骂，那更厉害了，灵里面骂，呵呵，不属灵骂。神就在等你，继续等，继续等你，那还没到时候嘛。继续等，继续等，你就等啊，一辈子就过去了。我跟你讲，一辈子就过去了，继续等啊。对，先问一句话：为什么神一定要用你？姐妹那么多，为什么神一定要用你这个姐妹？凭什么神要用你这个姐妹？你懂意思了吧？神可以不用的，神可以不用的，对，他用的是那一些服下来的，服下来可以用了。对，神没有用40岁的摩西啊，他那个时候很想被神用啊，出头啊，还时候不到，不是那个时候，到80岁了，他觉得自己没用了，连话都不会讲。哎，这个时候被神用，神用这样的，服下来了嘛？ 不是用人的方式继续耀武扬威下去，他服下来了，在神面前服下来，那就可以用了，可以用了。不管谁啊，男的、女的，弟兄姐妹，不管谁，都是这个样子。神用的是谁？神用的是服下来。啊，哎，你今天神没用你，不代表这个，你就不能传福音了，不是这个意思。你生活周遭人不管得失不得失，你都得传的，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对，只是说那一个人生大方向、人生的目标，整个家在神的国里面，全家的服侍的角色，这样子大面向的东西。那个你火候不到，时候没到，还没有在神面前服下来，那神是不会跟你讲的。等到你服下来，啊，那还没清楚之前呢，学功课吧，那就还是要个人布道啊，还是在教会里面该怎么样的侍奉就怎样的侍奉，对。你在这当中学功课，学服下来。好，法老，神都感动法老，让法老愿意来帮助约瑟一家人搬来歌珊地。哈，啊，这是刚才读过去了。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对。从21节读到28节，45章就过去了。来，21节到28节，谁来读啊？
我来读。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阿们
阿们。好，谢谢张姐妹。真的是神 为以色列一家人预备的，真的是人心未曾想到过，眼睛未曾见到过的。法老王派车啊，不是只是接人啊，在街的路上吃喝全部包办，吃喝用全部包办，还带着礼物啊。为什么？从法老的角度，就是冲着约瑟的面子，因为他从约瑟那边得到太多了嘛。7个丰年啊，要抽税嘛，然后预备荒年了。在荒年的时候，这些老百姓把地拿来卖给法老来换粮食啊。所以这个7个荒年过去，那法老都可以算了，算第二年了，他已经收到多少土地了？就是约瑟，就是透过约瑟这个干将给的哦。对啊，对，法老当然高兴啊，啊，对。能够把约瑟继续用到他不能用为止，用到他死，哇，那是多划算的买卖啊！你把约瑟讨好了，对啊，约瑟替你忠心良善的一直这样干，所以法老这算盘打得多好啊！当然，这背后是神的感动啊， 是神自己的引导。没有这样子，雅各会愿意去吗？去埃及吗？对，他一开始心是凉的，有没有？儿子们回到迦南地了，到他父亲那里报道。对啊，跟他说约瑟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雅各心里冰凉。你现在提约瑟，早就被撕裂了。你们自己亲口说的，结果你们现在说约瑟还在做埃及的全地的宰相，鬼才相信呢。心都凉了嘛。对啊，以前说约瑟被野兽撕碎的也是这一群人。22年之后讲约瑟还在的也是同一群人。还做宰相，雅各心里不冰凉，不因为不信他们。为什么冰凉啊？怕再被你骗一次。那他会不会搞清楚啊？当然文字当中只有那么短，心里冰凉啊。他心里在盘算什么？真的还假的？你们骗我要骗到哪时候？骗我多惨啊！当时候约瑟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你说被野兽撕裂，为什么他还活着？所以不是被撕裂了咯？那为什么他会跑到埃及去？你知道要追究下来，马上就东窗事发了。谁心里不冰凉啊？你们这些儿子们怎么会这样子？你知道意思吗？所以雅各需要心理沉淀了，对啊，不信他们了。所以这些哥哥们就把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们父亲了。然后呢，他父亲又看见约瑟打发他来接他的车辆，皇家的车辆啊！你开玩笑啊？是你一般小老百姓，坐的那种车吗？皇家的，法老皇家的，你那个开始才会苏醒过来，慢慢慢慢观察，哦，约瑟真的没死哦，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回事哦。然后这个时候28节，以色列就说：“罢了罢了，我的约瑟还在，他信约瑟还在，趁我还没有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就去埃及了。”有疑问吗？到这儿？没有疑问哈，我们继续下去了。46节，哎，46章，我们总共48章哈，我们可能下一次在台湾上课就可以把创世纪也上完了。好，我们进到46章，那接下来，我们从1节来读到7节，1到7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阿们，
阿们。好，谢谢徐姐妹。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这个完美在哪里的？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的父亲以撒的神。别示巴，别示巴，这是雅各取的名字，记不记得？当初年轻的时候， 也不年轻了，大概40岁左右。对呀，躲避哥哥的追杀，要逃到拉班那里。哎，就在那里。对呀，啊，对呀，梦见了那个使者在梯子上上来下去，上来下去。那个时候，哇，我不知道这里是神的殿呐，然后在那边献祭。然后神给他应许，然后他回应神：“哎呀，如果平平安安的回到迦南地的话，你就是我的神，我要把你当我的神，这样子啊，我还1/10奉献给你。”那个时候跟神还讨价还价呢。现在年纪老迈了，对呀，对呀，不止儿女成行了，孙子孙女都成行了，这样子真的是年纪老迈的时候来到这个别是吧。感恩呐、啊，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呐、啊，完美的结局，完美在这儿，不是事情啊，完事了，我们高高兴兴的吃喝快乐吧，跟神没关系了。对啊，有事情找上帝。对啊，那事情办完毕了以后，你就高高兴兴的过自己的生活，不是？对、啊，哎，所以。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因为什么？要离开迦南地了，要去到埃及那里去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一定要交代的事情，因为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不断的强调要留在迦南地，留在迦南地，有没有？哎，不可以娶迦南地的这个女子，这个。雅各心里面就是这些教导应该都还在的哈，在他心里面，所以啊，这个时候他要离开迦南地了，啊，他离开迦南地要去到埃及了，对，他需要来到神面前的哈，然后有这场献祭，然后呢，对，因为这个献祭心情是复杂的。怎么复杂呢？约瑟还没死，他要去见约瑟，感恩。第二个，离开迦南地，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挣扎，而且是整个家族都带离开迦南地。不过还好，约瑟带的话说这出于神，是神的心意如此，要不然他老觉得这个儿子是死了，被撕裂了，死了。可是约瑟带过来的话说，这是出于神，神先让他去那一边。那眼下呢，要继续，就是如果他信他儿子的话，还要5年的饥荒啊。这个时候已经闹饥荒，没有粮食了。那如果再5年下去怎么办？你还是得去。所以这场献祭心思是很多的，是复杂的，对。所以有这个献祭。然后第二节，神的回应来了。神讲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的祷告完了之后怎样？神要跟你讲话的，神讲话，所以读经祷告是放在一块儿的。对，神讲话，对，那神讲话呢？他知道以色列的心情，他知道。所以神讲什么话？来，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所以去埃及这件事不是人自己乱闯，不是你只听你儿子的一面之词。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是神要你去，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主，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也必给你送终。这里面是，我相信是。雅各心里面唯一的一个问号，他该不该去迦南地？该不该去埃及？ 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迦南地的，所以他里面等于是最大一个缺憾是这个，而神把那个缺憾补上来了。对，下去埃及不要害怕，因为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也要和你同下埃及，神答应。哦，跟以利米勒去摩押地不一样啊，路德记的以利米勒。路德记以利米勒，他们去那边没有神启示的，自己想去就去了，去了还在那边本来是寄居，后来变定居了，对，然后呢，还然后继续娶那个地方的女子为妻了，这不一样，对，以色列他们去埃及是神要他去的，神答应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后来雅各死了嘛，回葬在迦南地那约瑟有那个权势嘛，又加上那个时候迦南地应该没有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应该是在埃及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力之下，是地缘政治在埃及的权势之下，所以他能够大张旗鼓的为雅各办后事。后面几章就讲这个，对，下葬在迦南地，所以我必定带你上来，那神说的话一定应验，然后。不止，还加上整个民族，后来神把他带出来，出埃及，就后来出埃及记，然后约瑟必给你送终，这不只是哥哥传话回来，约瑟还活着，神自己亲口告诉以色列，约瑟要替你养老送终，还活着，不止见一面而已，他要替你养老送终。原文做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让你瞑目了。你见最后一面，让你瞑目啊！你约瑟必给你送终。对，好，有没有疑问在这里？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进行下去，第五节了。对，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那多少辆啊？这是皇家出巡的车子有多少辆啊？你看一家70口都这样接过去，会有多少辆啊？那是人坐的，还有辎重。为什么？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那浩浩荡荡的装人的、装货的，还有牲畜的，那浩浩荡荡，那简直像游行花车啊！那一大队伍的游行花车啊！雅各和他的子孙一同都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好，没疑问了哈。那我们继续，我们来从第八节看到22节，名单。出这个去埃及地的雅各家的名单，总共70，还有这还有好多哈、哦，这么多人，总共70个人啊。慢慢来，我们从第八节看到22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 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亚米、阿各、雅金、索哥，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哥顺、哥辖、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兰、示拉、法勒斯、谢拉。唯有尔和俄兰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西布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这是以利亚在巴丹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33人。扎德的儿子是喜非云、哈基、舒尼、以斯本、以利、亚列利。亚瑟的儿子是英拿、伊斯瓦、伊斯韦、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西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雅各之妻拉结的儿子是约瑟和宾雅敏。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拉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宾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抹平、户平、雅勒。这是拉结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人。他们。
阿门。好，这个在埃及，他们的第一代的这个子孙有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编排前面8节到15节提到的这些儿孙们是谁生的呢？是利亚生的，所以他生了6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老四了对，然后以撒迦，最小的西布伦，有排列的哦。然后16节到18节，他的儿孙共有16人，来，是婢女生的，拉班给他的女儿律雅的婢女希帕，所以这是希帕生的，所以希帕生的算律雅的。所以先讲利亚这一篇的，连在一起，总共49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拉结生的约瑟跟便雅悯哈他儿孙共有14个人，然后再加上拉结的婢女，对，有没有？毕拉从雅各生的儿孙共有7个人，所以加在一块，那和雅各同去埃及，除了他的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66人，跟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有66个。然后还有约瑟自己的2个儿子，全部加在一块，雅各加到埃及共有70个人。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21节讲到便雅悯，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户、 母凭户凭雅乐。他明明还是童子啊，怎么会生了那么多个我不知道你看出来了没？在吃饭的时候是童子啊，对不对？那个弟弟终于见到亲生的哥哥了，这还抱着他的颈项哭呢。那怎么可能生了那么好几个儿子？这么年轻就生了那么好几个儿子啊？所以很可能他就是带过去的，然后像那个便雅悯哈，去的时候还是最小的啊，那大概不知道成家了没？可能还没成家，不然叫到童子，到埃及那边后来娶亲生子生的弟那一代都算在这里头。对，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因为写这一段话的是谁啊？摩西呀、啊。啊，是摩西啊，所以在那个差不多的时间哦，便雅悯在埃及所生的，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起带到埃及的，这样算的。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那我们，哎，今天可以把46章看完，太好了。来，28节读到34节，谁来读啊？谢谢。
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妻子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了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孽？”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吃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孽，连我的祖宗也都以此为孽。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养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阿门。
阿门，好的，所以刚才读过去的经文就讲述这个约瑟见到他的父亲的那个景象对啊，队伍来到歌山地了，然后通知约瑟，因为70口人，那多少辆车啊？然后又加上赶着牲口过来的，所以那个。这个动员浩大哈，你说真的要去皇宫那里找约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对呀，所以就让约瑟来去找他，所以约瑟就过来了，然后呢就见了面，然后哭了许久，然后以色列说：“我死也甘心了，能够见到你。对”对，然后就见面的场景，然后约瑟就告诉他们全家要怎么讲话接下来要怎么讲话？对啊，一定还会去见法老王的嘛。所以约瑟就说：“我的台词是这样，我的弟兄和我的父亲现在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来了。他们本来是牧羊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一切能够带来了。好啦，那他会这样报告法老。等到法老召唤你们的时候，问你们：哎，你们以什么事为业啊？套好招哦，你们就要这样回答哦。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以此为，这没有说谎，只是先讲好是这样讲吧。 然后呢，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了。我之前有解释了为什么，也解释了为什么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因为他们是做农业的嘛，他们的地就很讨厌有那个羊走过来吃他们的菜，吃他们的庄稼嘛，对啊，他们就不喜欢嘛，所以自然而然，那这样好处是什么？是神在这里安排的，好处是什么？你就不会混居了。整个埃及地都是在充满了偶像的地方，你现在在歌山地自己一块在那边放牧，然后埃及人还讨厌你放牧的，你们就不会经常有所谓的通婚呐、啊，有这个把那个偶像带到你这个大家族里面来，对，啊，所以连这个都预备好了。因为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哦，这里面让他们相对有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啊，能够在宗教信仰上能够维持纯正，啊，都已经先预备好了。好的，我们今天就把46章给讲过去了哈。来，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来，谁来带我们结束祷告呢？可不可以请刘淑丽姐妹来带我们祷告呢？刘淑丽姐妹方便吗？
哎，牧师，我在车上，不方便。
哦哦哦，好，没事没事，没关系，不方便来。袁心平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感谢神。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孩子，感谢你，借助你仆人如牧师的口，把《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约瑟的故事讲得那么清楚明白。他是约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样的人呢。虽然弟兄们，自从他所做的梦，那真正是神所给他所做的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故事说出来的时候，弟兄们都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的时候，那是神的心意，他是没有那样的一个没有那个报复的心来报复他的弟兄，他翻过了那一页，他所说的是神先差遣他到埃及来，来以后来要救他们在埃及，因为他所做的梦，是一个无火捆向他敬拜的时候，那真正的是。的的确确的，在埃及，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向他敬拜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是那样。他也饶恕他的哥哥们，虽然在那里，入到的从开始其实都是顺境当中，他是那样的，想到是神的心意，完全的完全的，是那样的，饶恕他的。哥哥们，那是从神的角度上来饶恕他们，不是他的哥哥们有心的把他卖到埃及，是出于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意，先把他带过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记着他在那里当宰相的时候，把他一家人都能带到埃及之地，这也是你的圣经门路里面所写到的。你要保持这个。这个以色列家成为一个大国，主啊，我们感谢你。他是这样的为主你付出的时候，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也深深看到他是那样完全的饶恕人，按照神的心意去饶恕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这样的饶恕人的心智，求主你要让我们在顺境当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当中，让我们有一颗像约瑟那样一个。饶恕人的心，神呐，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面前，你下这世间仰望着你自己，主啊，你怎样的恩待，主啊，你主啊，一下的时间交托着你自己，求主你分别为圣，祷告的话语够不上主你的心意，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所求的，阿门。
阿门。好，我们13分钟之后，我们崇拜。